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雅。就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期间，美联社公布了今年早些时候对中国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专访。高志胜在五年来首次接上的采访中表示，他在最近一次的拘押中遭受酷刑，并受到三年的单独囚禁。那么这个采访的公布对于习近平的访美以及他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将造成什么影响？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有效地推动中国人权的改善呢？我们有两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龚晓夏博士，一位是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办人会长傅西秋。傅牧师在德克萨斯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欢迎两位。
谢谢。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好，在我们进入讨论之前呢，我想先播放一段就对华援助协会进行的对高志胜律师所进行的一段独家的采访。在这段视频中，我们将看到高志胜律师谈到了他2014年8月被放出监狱的情形，当局对他实施酷刑的一些细节，以及对他进行的精神折磨。
您这释放应该带引号。是8月7号，凌晨4点钟把我从监狱解出。有中共公安部、中共新疆公安厅和中共新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几个层次的人来把，实际上是带走的，他不是说释放，释放要带引号。然后从乌鲁木齐24小时就是贴身保护着你，到了陕北，到了榆林机场以后，我弟弟在榆林，我们希望在弟弟家吃个饭，是不容置疑的。不容许必须回家，就是把你限制，没事，限制在我大哥这村里。但是这都没有什么，因为毕竟在比监狱里面要强暴，这个是我希望外界呢对我更多的不要用那种压抑和悲情去关注我，没有人能达到我这一点，必须清楚。没有人能打倒我，这9年来所有的手段都使尽了。当然，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我们有些减少。你比方说我这牙齿，这掉了好多，到现在都不能去看牙。但是我经常开玩笑，我说这掉几个牙齿是没有什么的。感谢大家，但是没有什么，我倒没有说像外界想象那么苦。虽然这个从这个俗世层面上，从这个生理层面上来讲，监狱的确很苦。他们对我的关押方式和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中共监狱对犯人的这种最严重违纪行为有一种处罚手段叫禁闭，关禁闭。法律规定不得超过15天，但是他们一口气关了我3年，就在禁闭室关了我3年。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得不到，除了罪恶记录以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去贫民窟，全封闭，普通犯人还能看电视，我是什么都没有，任何都没有。但是，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我跟警察开玩笑，我说你们的空间在眼里面，我的空间在心里面。你们的空间是有限的，我的空间是无限的。你们一闭眼什么都没有，你们一闭眼就是黑暗，我的一闭眼就是光明。我经常跟他们讲，这一点上，可以说一个人的强大也是一步一步走起来。我最初也是有很多的怯懦、恐惧，不确定的这种心理的不安，一点一点，这一点上我要感谢我的对手，是他们一点一点的帮助了我去除了这些东西。你要第一次酷刑的时候，我的确好了，确实好了，第二次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一个认识，就是为什么说你没有了，因为害怕没有任何用，害怕遭致的是更多的压迫，更多的凶残。所以 当你就是稍微你有智商，你认识到害怕恐惧没有任何用的时候，你就不恐惧了。三次酷刑是非常严重的，这酷刑是用我的说法是他们的减刑公报，不是我的减刑公报。第一次是我的减刑公报，第二次的话，第二次酷刑，第三次酷刑，第三次酷刑就是，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的那一群原班人马实施的，这是颇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当时他们实施酷刑以后，我已经向外已经公布了，在这种情况，这些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理，他们一来就讲说。你再次看到我们，你也知道你写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而共产党就靠我们这一批人，原话就靠我们这一批人，是在上面的那些人没有我们这一批人这样做，他们算什么，这就是他们的原话。那我给您讲一个很小的细节，就是第三次实施酷刑的时候，就是原班人马，2007年9月21号对我实施酷刑一圈。4-5个小时以后，大概是凌晨3点钟，他们就累得不行了。这些流氓全部是上身什么也不穿，就坐在凳子上就开始休息，气喘吁吁休息。我绝不是夸张，我倒地以后，他们休息的间隙不到1分钟，我就开始打呼，我就睡着。当时就上来就给我头上棒棒踢了一脚，原话，你他妈是没心没肺啊，这你都能睡着，说我们每次这样场面完了以后，我们2-3天都睡不好，你竟然能睡着，我说这就是人和狗的区别。原话，对我来讲，我把生理的，就是作为一个人，我把全部把我放置在一个生理的生物人的层面上，我把精神完全屏蔽，在这种情况下，你伤不到我的精神，而生理的伤害是极其有限的。所以从那以后再没有酷刑，因为没用。但是精神酷刑，在沙雅监狱，他们每天给我安一个高音喇叭：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的历史的绝对的科学归宿。96周就这样，一天过了38遍，这个警察自己计算38遍，整个我说这对我没有用，对我没有用，因为一个人的心理强大是无限的，而且恰恰的心理强大是靠硬力量是达不到。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它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一个过程的产物，是中共当局是认认真真。可以，我跟他们经常讲，我接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中共公安部的人说：“哎，老高，你看这，这么多年了，外面总是忘不了你，还有那么多的人在鼓噪。”我说：“你们在24小时加班加点的在做着这一切，我说你们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个非常的有趣，这个现象非常有趣。我经常讲，利用了9年时间，就一个目的，想把我的名字从这个星球上抹掉。”
好，傅西秋牧师，我首先非常感谢您提供给我们这段独家的那个采访的视频。我想请您谈一下，就是根据您提供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在高志胜律师接受了这个采访之后呢，现在中国当局已经对他采取了行动，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好吗？
好的，据我们确切的这个消息呢，就是在北京时间的就是今天下午1点钟左右呢，中国的这个公安部门已经就是到了高律师所居住的这个陕西的老家， 进行这个搜查。那么目前呢，高律师已经被失踪了。
好，小夏，我想让你谈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采访，就是包括这个对华援助协会跟高志胜律师的采访，还有就是美联社跟他进行的一个采访，这个都是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那么选择在这个时候公布这些采访，你认为对这个目前习近平访美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应该会有相当的影响，因为习近平来访美啊，最早啊，我们就知道中国方面一直想把这个人权议题呢，就不谈这个人权议题。而美国方面其实也不是特别有兴趣谈这个人权议题，没多久以前，就是几天以前，《纽约时报》或他们的消息都反映啊，奥巴马政府的集中的这个注意力是在网络安全问题，要跟习近平谈网络安全。那么呢，现在高志胜律师这个采访和这些人权方面的这些报道出来之后呢，必将会把人权议题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恐怕不得不去谈一点人权问题。
嗯，好，傅牧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我也同意小夏的这个分析我们也确实知道，就是说美中在这个人权议题上确实采取的是一个这个回避甚至这个不想这个过分的去这至少不想提到一个重要日程上。那么我想高律师这个录像和这个采访向全球的发布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其实在这之前呢，我们也已经这个收到美国国务院的这个请求所以希望我们协助就是让这些良心犯的家属到美国国务院能够去跟这个副国务卿Blinken 呢进行会谈。我想这也是美方做出个宣示。那么昨天呢克里国务卿呢也加入了15分钟的这个会谈，并且特别声明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为了让中共知道美方对人权的关切。
嗯，好，傅牧师，我知道就是对华援助协会还就是参与了这个高志胜律师在出狱之后所写的两部书稿把他带出境外这样的一个工作，请您简要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情况好吗？
好的我们就知道，因为去年8月份高律师这个所谓的被刑满释放之后仍然没有自由，我们也是一直在关心他在过去这5年多失踪就是被囚禁期间发生了什么，然后呢他有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打算。那么我们也是透过这个特别一个危险的可以说一个渠道吧但是成功的跟高律师接触上。那么也得知呢高律师呢正在写他的2本书那其中一本呢就叫2017起来中国，那么另外一本呢是以这个跟他孩子对话的形式讲述他自己的心路和童年生活的历程。那么这一本这个2017起来中国呢已经就是说这2本书其实都已经现在书稿都在我们这里面了，我们也正在跟有关的出版社洽谈。那么是其实都是非常震撼的2本书。那么尤其是2017这本书呢，2017起来中国这本书，那么包括这个3个部分第一个他就是认为呢他有一个特别的领受，就是说中共的寿命会在2017年结束。第二部分呢是主要的部分，讲述他在过去可以说也5年半期间里边所受到的这些极端的那个酷刑和待遇，以及他的观察，尤其是中共军队的观察，因为他在这期间呢有21个月是被关在一个中共的军营的这个地下室里受到严酷的一些这个待遇。第三个方面的部分呢，就是主要是他对未来中国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关于就是说中国的外交民族关系那个还有一些未来对这些侵犯人权的官员的这个和解和侵犯以及对他们的清算的问题所以还是很值得期待的这个阅读的一本书。
好的。小夏，那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在接受采访中特别提到，尽管他所遭受这种酷刑和折磨，但是他绝不会离开中国，他也得就是忍受跟家人分离这样的一个痛苦，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想这是很多就是在中国的意见者都有很多 面临类似的选择，是出来呢还是留在那儿。有一句很有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的一句话非常典型，他说我们在中国我们是有大地，在国外是有天空，我们到了国外之后呢，得到天空失去大地，得到天空呼吸的自由，可是我们却没有了根基。所以我想高律师，你从他的出身来说，他是陕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出身等等，我们看到他做的事情，为宗教自由、劳工权利等等做的所有事情，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大地的人，所以他选择留在大地上，尽管这块土地是不自由的，这点我很钦佩他。
好，那么傅牧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在习近平访美期间，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克里和副国务卿布林肯都跟就是目前仍然关押在中国的一些良心犯的家属进行了会面。那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高志胜律师的妻子耿和本来也是要参与这个会面的，后来高志胜律师在得知这个情况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就是说坚决反对他这样做。那么他在这封信中提到，就是说便是与总统的公开见面亦不是今天的我们所需要的。在您看来，您觉得就是对于这些像高志胜律师这一些维权人士来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我是比较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细节了。从开始这个耿和女士呢就是订票已经决定要去，后来呢是取消这个这个行程，也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啊。我想呢一个是耿和自己本身呢，他就是每一次去华府啊都是经历很大的艰难啊。那么他这已经去了十几次了，那么他就是把孩子，尤其是一个小孩呢，要自己要留在家里，然后呢，他尤其是使他感到受挫折的，就是说每次跟这一些就是尤其是美国的一些政客呢见面的时候他本来是已经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公开的，就是说来讲述这个高志胜律师和其他这个人权人士的事情。但是每一次从白宫到国务院都是这些官员听完他讲完了之后，还是在不停地问他除了这个还有没有什么更有效的办法。那么他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进步啊。我想呢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感吧啊。我想那个就是使这个高律师呢和耿和做出这个决定，那么我也是完全的理解。那我就是说现在中国的这个最需要的如果是在国际上的话，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就是说这些拥有普世价值的那西方国家的尤其是国家的元首，应该充分意识到其实说在提人权议题或者把人权议题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双边或多边对话的跟中共的这个交往的议题时，不仅仅只是这个受惠于或者帮助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中国的自由人士，而且就是从长远来讲也是推动了可以说西方未来的这个价值的利益如果只讲价格不谈价值我想这个呢不仅仅出卖就是说美国自己本身的这个价值观，而且呢实际上说也这个养虎为患一个不尊重自己这个国民的生命价值的这个尊严的民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你怎么能指望他在国际上会信守那个从军控条约到这个所谓的现在的要谈的什么商业和网络安全的这些这个条约呢我想这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嗯，好，小夏，这个我们知道就是高志胜律师反对他的妻子跟国务院官员见面的一个理由，就一是反对他这种私下的会晤这样的一个方式，他认为就是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这个傅牧师也提到，就是说现在他觉得尤其是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他用的词叫中共贼首与美政客群体正勾肩搭背而热烈互输媚态之际，这种您也知道，就是国际上有个很大评论，就是现由于中国这个经济实力的扩大，那么很多国家因为急于跟中国做关系做经贸哈，就那个出于这些利益的考量而有点忽视了在人权问题上的这个关注。您觉得就是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况下，美国应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呢？
就美国最起码应该表示自己的立场。我当年也就没多 应该几个月以前，我曾经就是跟美国一位众议员非常关心人权的史密斯众议员谈过这个问题。史密斯众议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批评，他说历届总统过去是一直访苏也好访华也好都会带着一个政治犯的名单去，
是
起码是提醒注意。那么呢，奥巴马总统是第一个不带政治犯名单去访华的总统，所以他对这个很有意见。我自己认为经贸固然很重要，但经贸是双方需要的。你说那个中国带来习近平带来3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可波音是需要卖，可是中国也需要买呀。这买卖是一个互利的问题，但是人权问题是一个民族的良心问题，所以我觉得美国政府在这方面买卖可以做，但是呢，这个立场不能不表示。
好，我想提一下，就是耿和尽管没有去参加跟国务院官员的会面，但是他也希望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在跟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呢，能够提及高志胜的这个案子。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听众观众在等在电话线上，希望参与节目的讨论。我们先来接一些电话。首先是新疆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了。
啊，主持人好。
新疆。
我首先呢非常感谢包括傅西秋律师在内的美国的很多人权组织长期以来所做的努力和他们所达成的业绩。第二一个呢，就是再次向美国之音这次的主题人物高志胜律师呢表达敬意，因为我每天都将他包括在我的祷告中。第三一点呢，就是我们美国之音的那个现任的那个优秀服务的工作人员，也原新华社记者宝森呢，在加州众议员丹拿罗拉巴克举行听证会上呢，拒绝这些正义的议员提出的要限制中国记者在美国这个进行活动，扩大美国的记者在中国活动范围的这个提议呢，就是宝森提出了极端的反对。那么现在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新闻，美国之音在大量的金钱、大量招聘新招聘人员，美国中英卫视五花八门的情况下，不能获得这些来源。相反，傅西秋律师却可以获得这些新闻来源。我觉得值得美国之音中文卫视，特别是龚小夏博士的重视重视啊。第四一个呢，我就想说，国际社会的领袖，包括奥巴马在内啊，与魔鬼握手言欢，或许是轻松的。与他们缔结各种经贸的、商业的、军事的对话或者合约，那就是与魔鬼在缔结合约，是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刻的伤害。谢谢主持人。
好，我们想先接几个电话，然后想再让嘉宾来做一个回复。我们再接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你好，按说呢，能听到吧？
能听到，请讲。
哎，你好啊！按说这个整高志胜、刘晓波等人的呢，是周永康之流。可是习近平上台后呢，不但这个周氏的维稳呢还在继续，反而又抓了一批律师。2010年3月21日，我和几位民运人士呢，在北京律师李和平、郭连辉等人帮助下呀，到北京高志胜的家来看去看了。他的邻居说呀，前几天被人带走，当时还没有判。就是我在2个月后呢，也被保定市的政法委书记张峰劳教了1年半。我是希望啊，习大帝啊，不要走江泽民、胡锦涛、周永康、他们的死路，要尽快的释放呢所有的良心犯，推进了民主宪政。
好，谢
谢
孔先生发表看法。下面是山东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赵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了，您听得到吗？好像赵先生那线路有点问题哈。
我是很想回应一下
刚才第一位刚
才第一位新疆的王先生说的，说美国之音为什么像傅牧师他们拿得到，美国之音拿不到。
是
有一点这么说吧，美国之音在北京有一个记者站，我们只有2个记者，一位英文部的记者，一位中文部的记者。那么实际上美国之音是在明处， 那个是很容易被监视的，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两个人。那么中国政府也不给我们更多的记者签证，
是，
所以很多美国的这些媒体啊也得不到，就是说中国政府动辄就拿这个签证问题来威胁美国政府和美国的媒体，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多跟中国政府交涉，而且有不少国会议员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中国美国之间互派记者应该对等，就是 CCTV， 这中央台、人民日报、新华社派多少记者，美国也应该有权派那么多记者，所以现在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好，那么傅牧师，您想做一个回应吗？
好的，其实我刚也同意这个小夏刚才的这个分析啊和这个请求。我是说，其实从骆家辉时代啊，我就跟骆家辉见面的时候，也每次就说你们其实应该起码讲究一个外交的或者新闻这个互派记者的对等的原则嘛，是吧？那么现在就说中共派往美国的记者啊，是超过美国驻这个北京的驻中国的记者的。可能四五倍啊，甚至更多，那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均称啊，很不平衡的。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关于这个获取资源呢那这个信息资源也确实是啊，因为就是说驻外的驻到北京的记者都知道啊，中共是在全方位的监控，并且还有诸多的这个关于 travel 啊旅行的限制。那么我们作为民间的这个团体呢，非政府组织，那么相对来讲。就可以走一些地下的通道，那么可以去做一些就更多的这个信息来源的扩散的工作。当然就是说我们也希望中国的听众呢能够更多的就是说把一些不为人知的信息做扩散和这个提交的工作，也是这个真相能够大白于天下我想就是说中共为什么对高志胜是这么的仇恨，这么的酷刑最主要的一个还是害怕真相的披露。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这个对华援助协会的傅西秋牧师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